两大令人担忧场景重现中国，越来越多中国人在英申请庇护。柯文哲无保请回，彭振声被收押。台学者说，中共企图约束美国防卫犯台。赖清德说，中共侵略不为领土完整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日夜之间，中国各地开始突获卖铁，伴随出现的几个其他现象都令外界感受到大跃进及文革回潮的迹象。亦有观点认为，冲击中共政权的大洪水要来了。中共国务院去年年底发文，要求天津、内蒙古、辽宁等12个重点省市区开始集获卖铁。8月28号，重庆市璧山区成立集获卖铁工作专班。9月1号，一段影片显示，重庆市医药科技学校搬迁，留低成千套台凳，都仲有89成新，学校找人来全部搭烂，当成废铁卖。集获卖铁已经快速由公民落实到现实生活，好多人由此闻到地方债务危机的严重性，亦有人联想到祸国殃民的大炼钢铁。8月30号到31号，重庆高温，好多院校放假，同梁一中不肯放假，结果学生在校园宿舍集体高嗌心声抗议，口号居然是放假无罪，造反有理，就好似文革红卫兵的姿态。暂且不讲集获卖铁救不到地方债务危机，就看下集获卖铁、造反有理这些政治词汇，已经足以令人担心。在经济已经无法挽救的背景下，大跃进与文革这些灾难是否就要重返中国？时评人长平在德国之声发文谈到，1958年10月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，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。当时全国所有劳动人口的1/5都在炼钢，逐家逐户集获，人人上山采矿，全国各地建造了数百万座土高炉。结果就是紧接住到来的大饥荒。长平仲担心地表示，集获卖铁这个词传递的信息还有更多，人们知道专制政府可以集获卖铁化解债务风险，亦可以集获卖铁封锁城市对抗疫情，集获卖铁打压私人企业，集获卖铁拘捕人权律师，集获卖铁解放台湾。自媒体人梁子若谦就认为，集获卖铁反映党魁习近平的绝望程度，各界有可能很快就能够见证历史。梁子若谦9月2号发文说，他1年前曾经判断，由于中共的经济政治危机是按指数级增长，因此由2024年开始政权就进入瓦解模式，到2025年年底全面危机会深重到中共负担不起。梁子若谦认为，习近平要集获卖铁，证明自己的判断正成为现实。在今年下半年经济彻底坠入深渊，中共已经处在事实上的瓦解当中，到年底会更加明显。目前不单止越来越多中国人冒险走线进入美国，向中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数亦大幅增加，其中很多是中产阶层，他们表示希望留在英国并非经济原因，而是对中国政治环境深感失望。美国之音日前引述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报道说，到英国申请庇护的中国人数2012年是798人，2023年已经增加到2384人，在疫情旅行限制刚放开的2022年更高达2747人。一位山东人化名王台接受采访时表示，疫情令我们做小生意的人没生路，政府的封锁措施一刀切，完全不考虑我们这些小商户的生存， 不过经济并不是唯一考量，三年封锁仲放大中国人心中对中共的不满。浙江南寻人余斌曾经在上海任商业顾问，他因为参加白纸运动被拘留过三次，到英国后就申请政治庇护。余斌告诉美国之音知，虽然是英国的生活条件不如中国，但封城期间的高压政策令我对体制感到绝望。你不知道听日会不会突然间被封，哪怕只有几日的缓和，心里面亦一直绷紧。看到乌鲁木齐火灾后，这么多人站出来嗌出习近平落台的口号，我明白自己不能够再继续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了。王华在英国从事移民法律工作已经有20年，他回忆说，在1990年代尾到2000年代初，多数是福建人申请庇护，这个更多是一种谋生手段，为的是获得合法身份在英国打工赚钱。但近十年来，中国人群体构成发生显著变化。王华说，现在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申请政治庇护，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，他们往往在中国有过较好的生活，不再只是为了赚钱申请庇护，而是出于对中国政治环境的不满，以及对个人自由的追求。此外，还有越来越多人是为子女的未来考虑。王华说，很多中国家长放弃稳定的生活，为的是给小孩子一个不受中共洗脑的更好的未来。9月2号凌晨，就京华城一案，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民众党主席、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无保请回，台北地检署不服裁定，将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。同时，前台北副市长彭振声被收押禁见，彭振声的律师亦将提出上诉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台北地检署查出柯文哲、彭振声在京华城案中涉嫌舞弊。8月30号将柯文哲、彭振声约谈到案，31号对两人声押禁见。9月2号法庭裁定彭振声嫌疑重大，有勾结的可能，裁定收押禁见，检方提供的证据无法认定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，因此裁定无保请回。柯文哲之后到台北地检署大门外向支持者发表简短演讲。柯文哲说，自己已经告诉法官知，当年从未有过问过京华城扩大容积率事宜，市长不会过问单独个案，他直到今年3、4月看到媒体报道，才知道京华城容积率最后达到840%。另传闻2号上周报道，柯文哲和妻子陈佩琪离开台北地方法院后无法屋企，而是到民众党立委黄珊珊屋企，就案情进行沙盘推演。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透露，他说过京华城案有位关键证人还未有回国，指的是邵秀培，他是现任都委会执行秘书、前都发局总工程师。检察官1号晚发新闻稿，正式宣布邵秀培畏罪潜逃。台湾教授协会9月1号举办研讨会，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所长郭玉仁警告，中共加强对台法律战，为的是令美国等无法在中共入侵时协助台湾。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生效45周年，台湾关系法是现行美国国内法，与6项保证一切构成美台外交关系基石。如果中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，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帮助台湾自卫。据中央社报道，台湾教授协会举办研讨会，聚焦台湾关系法和美台共同防御问题。郭玉仁谈到，中共正在发动对台法律战，具体分3步走。首先制定反国家分裂法，并频繁故意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。 郭玉仁说，中共这样做是消灭国际社会帮助台湾自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，并为入侵台湾提供合法性。中共法律战第二步是颁布国安法、海警法等，将台湾贬为地方政府，不具备管辖权，否定台湾设定的防空识别区、海峡中线、金门限制禁止水域。法律战第三步是所谓的惩治台独22条意见，令台湾人产生集体畏惧，分化台湾，进而要求台湾人效忠。郭玉仁认为，中共法律战的目的就是要在入侵时令国家社会没有办法干预。中华民国仍然是联合国宪章第23条载明的常任理事国，台湾对中共法律战应对得不够积极。成功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陈怡海表示，中国内战1949年就结束了，台湾应该主动和共产中国划清界线，表明互不隶属，无论台湾是否是国家，都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。台湾总统赖清德在9月1号晚电视专访中讲到台海问题，说中共侵略台湾目的并不是领土，而是想改变世界秩序，完成霸权扩张。台湾当然希望两岸和平发展，但方法要对，要有尊严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赖清德说中共要吞并台湾，其实不是为领土完整，否则为什么不拿回割让给俄罗斯的土地？北京想在国际或西太平洋成就霸权，这个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赖清德认为，国际社会支持台湾，因为台海问题不单纯是台湾与中共的问题，已经是印太甚至是全世界的问题。他强调，民主阵营越来越紧密，台湾一定要展现守护自己国家的决心。最近再出现炒作美国不信任赖清德的迹象，例如有媒体说美国担心赖清德缺乏外交经验，亦有说赖清德计划过境美国出访中美洲，但美国不同意，只是给赖清德过境夏威夷。赖清德在节目中对传言都作出直接回应，他说考虑周边情势和地缘政治，自己目前没有计划出访，有关外交经验不被信任的报道不是事实。美国政府第一时间就已经澄清，自己上任后得力于副总统萧美琴的帮助，台美沟通的桥梁持续存在。美国对台湾政府推动的政策都非常清楚，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上个礼拜对媒体说，赖清德上任不到100日，有近50个国际访团相继访台，创历史新高，世界都是支持台湾，亦更需要台湾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